伤痕是学习的纪念。厨房里的工作几乎可以用水里来火里去形容，在高温利刃的环境里，大大小小的伤在所难免。这些一辈子都带在身上的伤痕，我将它视为学习过程中的一种纪念。刚入行的几年，有时因为逞强，有时因为过于大意，总是让自己身上伤痕累累，不小心让妈妈知道了，她就心疼得不得了。要是让爸爸知道了，换来的反而可能是一顿斥责。贪快求急的教训。每回看到电视中的大厨师切菜又快又好时，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神奇？为了把食材切得整齐又利落，除了功夫要好，餐厅里的专业刀具也要又快又利。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道理。不过工具到位了，若功夫还没到位，就难免会发生惨事。记得刚在广州饭店慢慢熟悉以后，有一回因为前场一下子有不同桌客人点了两三盘的芥蓝炒牛肉，准备好的牛肉丝不够用，需要赶快处理。为了博师傅的肯定，我马上自告奋勇地表示我来切丝。或许因为太急于求表现，情绪不够冷静，太过浮动，反而不够专注，没切多久竟然一刀切到手指。这一切可是非同小可，那刀又快又利，手指上的一块皮就跟着牛肉丝一起被切下来，一时间马上鲜血直流。由于是粗心大意，我不但不敢出声，还觉得自己很差劲，切个肉都可以切到手，一股羞愧感马上油然而生。当下我的直觉反应就是赶紧把被切下的皮肉贴回手指上，还把火柴盒上一块类似黑色胶带的东西拆下来当绷带，把手指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忍着痛楚继续做事。说实话，不是我耐痛，而是我了解父亲之所以不赞成我走这行的原因之一，想必是从事这行的他因为太了解这行中所会碰到的辛酸和皮肉伤多不可数而反对。如今坚持入行的我，若是因为不小心切到手而哀哀叫，不是很没骨气吗？不服输又逞强的我，硬是把痛到快流出来的眼泪吞了下去。年少逞强不可取，刀伤少不了，在厨房这种满是滚烫食物以及瓦斯电器的环境中，烫伤甚至灼伤更是不会少，差别只在于受伤的状况严重还是轻微。进入这行后，我曾发生过最严重的一次烫伤，就是在我刚进入广州饭店的第一年，还在当学徒时。事实上，那次的祸端完全来自于我太逞强，觉得不用靠别人，自己就能搞定，完全没考虑到自己的个子比较小，力气不够，结果搞得全身烫伤，到现在都还有些后遗症。意外的发生来自于我想把一锅热滚滚的粥拿离炉灶，以前还没有瓦斯炉的时代，烧的是钢炭，那时炉上的稀饭熬好了，为了不让锅里的粥粘锅烧焦，我打算把锅子往后挪移一点，远离炭火。其实如果我找几个同伴一起把那锅粥抬下来就没事了，但看到大家都在忙，当下决定自己来就好。一碰到盛满滚烫热粥的大锅锅把，我就惊觉连锅把都烫到难以触碰，但一意孤行的我还是一边摸摸冰凉的耳垂，试图舒缓一下双手的灼热感，一边慢慢挪移大锅。在民国五十几年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劳工安全意识，为了方便，大家都穿着木屐走进走出，加上厨房里切煮炒炸又端进端出的，地板就难免有些油水， 结果因为地板有点湿滑，我又使力的挪移大锅，脚就滑了一下，顺带着双手也一起晃动。当下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稳住锅子，不要让粥溢出来。没想到就因为想要用力的稳住锅子，在施力不平衡的状况下，锅里的粥反而被晃动出来，滚烫的粥马上泼洒到身体。难以痊愈的后遗症。当时我的上半身打着赤膊，套着一件围兜，下面再穿着一件短裤，那锅滚烫的粥就从脖子开始直直往下泼洒在我的身体和围兜上。一时间我感觉脖子和下巴部分很烫，粥汁热热又黏黏的在脖子上很难过，倒还没觉得痛，所以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想用围兜把脖子上的粥擦掉，没想到轻轻的一擦，皮就全连在围兜上了。我赶快跑到厕所，镜子一照，发现自己从脖子开始整个脱皮渗血了。现在偶尔如果我参加一些应酬需要喝酒，脖子部分的皮肤比较薄比较敏感，就会有些红红的肤色显现出来，便是这场意外造成的后遗症。从厕所出来后，师父看到我不怎么对劲，问我你的脖子怎么样了。我也不敢说自己滑手被热粥泼到身上，只简单的回应了一句没事，就是煮稀饭被烫到。不知情的师父还教我，你把牙膏涂在被烫伤的地方就没事了，那个抹上去会凉凉的，过两天就好了。一回到家，我什么都不敢讲，直接就进房睡觉。母亲觉得很奇怪，平常我回来都会先跟她在客厅聊聊天，那天怎么一反常态？于是她就到房间看看我，关心一下。没想到她一到我身边，看到我从脖子、下巴到身体都涂满了白白的牙膏，才知道我烫伤了，而且还很严重。他马上大叫父亲，快一点快一点，你儿子烫到了，快点来看一下。然而当时躺在床上的我只听到父亲大吼着，不要管他，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在厨房工作哪有不被烫到的。父亲那些话到现在我都还印象深刻，这也使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有一番作为，出人头地，让父亲刮目相看。用伤痕换经验，现在有瓦斯炉，天然瓦斯对于在厨房工作的人来说真的是省事不少。以前没有这些设备，要煮菜就要起炉灶烧炭火，还要适当的维持旺盛的炭火。刚开始烧炭火的时候，我还不怎么会拿捏诀窍，每次用一张报纸点燃酒精块以后，木炭燃烧了噼里啪啦的，我就把其余的炭都放进去，没想到放进去以后火反而熄了，只好把倒下去的炭又一块块的捡起来，再重新拉动炉灶的铁条，把空气灌到炉灶的风箱中。在来来回回重新操作的状况下，我的双手因为不断的拉动风箱的铁条，又不停的加炭火清理炭灰，不但变得又黑又脏，连指甲缝都是黑的，洗都洗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双手更是变得又粗又干，有时甚至会干到有裂痕流血。母亲有时不经意碰到都会说，我的手怎么这么粗，像菜瓜布一样。后来时间久有经验了，酒精蜡烧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直接把炭放进去，而把师父昨天煮菜用过的油所剩余的油垢放在酒精块上面，当火点燃起来时碰到油垢就非常旺，接着我再把炭都倒下去，火就不会熄了。之后只要每次轮到我起火，那天的用炭量一定最节省又最旺，所以大厨师和老板 经常希望由我负责炉灶的炭火。原本多做这些工作并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一回却又因为不小心造成了严重的烫伤。那次事件的起因在于，前一天负责的同事下班后忘了把炉灶里的炭火清干净，结果整个炉子包括风箱的铁条都还很烫。当我第二天一到厨房，也忘了先试一下温度，直接一把抓住铁条，高热的温度造成我手部的皮肤都粘在铁条上，整个手心都脱皮，连掐都没有感觉。现在我做节目时，有时敢把手直接放在还未沸腾的油锅中试温，就是因为我双手的神经在那次意外中已经麻痹，感觉已经迟钝，而且跟之前被热粥烫伤的状况一样，只要一喝酒，我的手掌心就是红的。在数十年的工作中，我身上的伤痕多不可数，但每一个伤痕都代表了一个过程，也随时提醒着我自己要更小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